今天我们早上晨更，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8章。这个亚哈斯啊，很稀奇，他的爸爸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的祖父是看耶和华眼中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他的曾祖父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亚哈斯他登基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这个，就是不像他的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反而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又铸造巴利的像。很显然的，一个人呢，他不一定学他爸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做爸爸做得正的，他的儿女不一定正。为什么呢？决定在哪里呢？决定在两方面，一个是爸爸有没有教他，一个是他的孩子要什么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啊、一个小孩不好，就怪他父母亲，这个也不成立，从圣经里面看也不成立。那么你说这个一个小孩好，就是他爸爸教的好，也不一定，可能是，但是也可能是怎么样呢？爸爸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孩子呢，汲取了教训，在旁边学到了功课，他反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所以我今天第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事，我们人真的就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不能够勉强别人一定要怎么做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、提醒、鼓励，或者与人分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是真正蒙福的。假如一个真正蒙过福的人，他就能够分享得出来；假如一个没有蒙过福的人，他顶多是把别人讲的他认为对的道理去跟人家讲，所以里面可能怎么样呢？没有一份感情，没有一份这个热忱啊，没有一份这样的经历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反正讲来讲去，听来听去，到最后还是一样。就算我们尽了这样的本分，但是我们跟别人分享的那个人他要不要，那才是关键啊！要不要才他不要，你能够勉强他吗？啊，因为我是你的牧师，所以你羊一定要这样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女，你一定要这样，因为你是我的学生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，没有办法勉强，连上帝都没有办法，连上帝都不勉强我们，我们难道比神还更大吗？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行的不是讨神喜悦的时候，接下来会有一些的事情，那种的结果是你自己一定要挑担的。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一个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一个，他的愁苦增加，一天到晚就不快乐，这是他的愁苦增加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敌人都又开始来攻击他。就当一个人行神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看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仇敌嘛。当时的犹大王犹大国，他们有什么仇敌？他们有亚兰，他们有什么呢？他们有这个他们的兄弟以色列，他们常常打仗。今天在28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，当犹大王亚哈斯他不行，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反而去效学以色列诸王的道，又铸造巴利的像。巴利是什么呢？巴利是当地迦南人他们拜的神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发现说，他的仇敌从前不敢来跟他打的，从前是朝贡他的，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这些仇敌又开始来攻击他了。今天我们灵性刚强的时候，我们依靠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奇怪，这个疾病也不这个困扰我们了，人的这个眼神啊，人的话语也不能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攻击了。但反过来讲呢，我们一行，我们的思想意念只要不讨神的喜悦，按照自己的肉体的喜好，按照自己的感觉的这个喜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发现我们偏离了主的心意以后怎么样呢？这些仇敌又开始来攻击我们了，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战胜他。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一样，人也是这些人，事也是这些事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活得快乐，有的时候活得有很多的问题呢？有问题的时候是 我们没有办法制服仇敌，仇敌就来欺压我们，让我们心里面焦虑、烦躁、痛苦、乱想，对不对啊？甚至在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跟人的不和睦啊，对人的态度是不是、啊、有一种偏见，有一种、什么七七八八东西？其实犹大王所遭遇到的，也正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自己想做王，却不按照神的心意在里面过生活的基督徒所一定也会碰到的事。我不然的话，他记在圣经里面没有意思嘛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什么叫王？王就是他自己做决定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常常不让耶稣做主，让我们自己的感觉做主，让我们自己的以为做主，让我们自己的想法做主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只要是不讨神喜欢的，就会发现世界也好，愁苦也好啊，各方面疾病也好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信真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他就不生病，他就算生病，疾病这个仇敌不能够打垮他，在疾病的里面他仍然怎么样呢？他仍然充满了喜乐。我认识一位长辈，对不对？他得了癌症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在癌症病房的里面怎么样？哇，到处去跟人家传福音，这个他里面有盼望，对不对？换了别人呢，一天到晚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老是以自己的想法以为为主的这些人怎么样？你不要说生癌症，不生癌症啊，有一点点疼痛就被这个疾病的仇敌就打垮了嘛，就被他掳了嘛。所以打仗失败是什么呢？会被掳，掳去做奴仆。一直受着这些事情的辖制，以色列人把犹大人打败，杀了十二万，而且还掳掠他们20万，这个妇孺小孩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打仗失败以后就被，比如说疾病是个仇敌，疾病把我们打垮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被疾病所俘虏。服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一天到晚很可怜的，一天到晚跟医生去求药啊，一天到晚好像没有药没有医生就不行了。但你看看那些战胜疾病的人，他可能还是生病，有病看就看病，没有药吃也就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得胜了就不受他的辖制啊，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。但是犹大人怎么样呢？犹大人他们偏离了神。其实是犹大人所有人偏离神吗？我在这个地方真是不晓得，因为圣经里面记这一个犹大王他偏离了神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以色列这个犹大人跟耶路撒冷城的人怎么样呢？一同遭殃。我再一次说，不要抢着去做领袖，不要抢着去出主意，因为有一天你要受的刑罚更大。我是个小老百姓，我自己做决定，我自己做什么事情只是我一个人，做对做错只是我一个人。你在家里面一定要出头的，你以后做对了虽然是一家人蒙福，但你做错了就是一家人受罪啊。啊，你今天不要强着在教堂里面出头做领袖，因为你一个人做错了，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受到亏损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今天多少人要抢出头啊！一定要我做主，一定要我说话算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说的话若不是神喜欢了，只是自己喜欢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犹大王所决定的、所做的，结果让整个犹大人跟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受害，12万人被杀，20万人被俘虏到撒玛利亚去。真的，我在说。有的时候你太太的事情放手让你太太自己去做，除非你有把握这是神所喜欢的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不要出那么多主意。我们的感觉会错，我们的以为会错，那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去出主意，反正我们自己一个人受害，就是不要替别人，你除非你有把握说这真是神的心意，不然的话不要去替别人出主意。这是我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我从前是个很喜欢替别人出主意的人。 到最后怎么样呢，也没有那么把握说这是神的意思，结果怎么样呢，害了人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是给人家怎么样呢，给人家一种不太好的结果，给人家见一些事情啦，讲给人家听一些东西啦，是也不知道，不是也不知道的，结果人家照着我说的去做了以后怎么样呢，哎呀，结果得不到神的祝福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而这一个这个犹大王，这个犹大王他一个人的决定，亚哈斯让犹大的百姓受那么多的痛苦，这件事情我们要切记。我再说，不要众人做师父，也不要抢着做头。耶稣的话说，你们要为首的就要谦卑做仆人。真的，做仆人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跟人家出主意，自己做就好了，不要去替人家出主意。今天这个犹大王，哎，真的，你看看他选择了一个效学以色列诸王跟铸造巴力，惹来这么大的麻烦。第二点，我在这边跟大家思想的是什么？第二点，我在这边跟大家思想的是，以色列人跟犹大本来是兄弟，常常会有征战。我就想到说，今天弟兄姊妹之间，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之间，常常会有一些征战，大家同意吗？你想这样做，他想那样做，大家常常有征战。你不要说在一个神的很大的神的国里面，教会跟教会之间就有点像犹大跟以色列，谁是以色列，谁是犹大？嗯，每个人都说他是犹大，不是以色列，但是很可能很多时候他也是以色列，别人是犹大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会看见信耶稣人之间、教堂跟教堂之间的这一种的征战很多。你说我，我说你的情况都很多。有的时候犹大会被以色列掳，有的时候以色列会向犹大称臣。所以呢，争吵里面总有输赢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赢了也不要高兴，你输了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下一次怎么呢？下一次赢你的弟兄，他会在神面前犯错的时候，他会离弃神的时候，他以后就不会再赢了。那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，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，这个先知叫俄德，这个先知也没有什么太出名。我在想，就是上帝临时也好，在他全知的里面也好，等到以色列人把犹大人打败了，20万人掳回到这个撒玛利亚去的时候，快要进城的时候，或者进城以前，神就在以色列小老百姓当中拣选了一个人，叫什么呢？叫俄德，让他为神做出口，传讲几句话，来提醒以色列人。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呢？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情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是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，但是呢，耶和华把犹大你的兄弟交在你手里，你们竟怒气冲冲的大行杀戮。当一个弟兄犯错，他交在你手里的时候，你需要这样赶尽杀绝的一点怜悯都没有吗？先知讲了第一个，他错，我刑罚他，但他败了，这已经是个刑罚了，你为什么竟怒气？今天就是我们看这个两个人在吵的时候，大家写信啊，背后你讲我，我讲你啊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这个以色列人对待犹大人还要厉害耶。有的没的哈，是不是啊？今天看在基督教里面多少的信发来发去，你讲我，我讲你的，我们要好好去思想。今天就算犹大人干犯上帝，上帝已经把他摆在一边，人要怎么待他，上帝要他接受教训的时候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也是我的选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竟怎么样大发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呢？就是做得太超过了。有的时候别人错了，我们在责备别人错的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太超过了。这是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里面心里面的感受，心里面的那个感动。我觉得说，真的 他既然错了，神已经把他交在人的手里了，而我们是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我们可以这样的这样超过的来对待一个弟兄吗？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觉得这个先知跟他们讲的这个也很有意思的。什么有意思呢？他说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，要把掳来的弟兄释放，让他们回去，刑罚他们，把他们打败就可以了，不要有一种念头还要占他们的便宜，还要欺压他们，不可以。神把他们只交在你们的手里，让你们打败他们，但是呢有一种念头想要来奴役弟兄，不可以这样。我讲到这个奴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你做工，不开你工钱。什么叫奴婢啊？奴婢就是你死死的帮我做，你好处拿不到，你只一天到晚帮我做。今天我看到有多多少少的人在侍奉的里面存这样的心。事情嘛是你开始的，做梦要别人做，别人做了以后嘛功劳是你的，但是别人得什么呢？你放心，到最后人家努力的做，只要他是为了上帝做，上帝会纪念，对不对？其实弟兄姊妹眼睛也很雪亮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就算你发动的事，谁在努力，大家眼睛都很雪亮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以说上帝把人交在我们手中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到最后还想占他的便宜，讹诈他，不可以的。先知在那个地方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这样的话有没有人听得进去呢？感谢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王虽然有的时候圣经里面记得19个以色列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在以色列国里面还有一些敬畏神的人，听到神的话，知道哪些话是出于耶和华上帝，哪些话又不是出于耶和华上帝，他们非常的清楚。就圣经里面列名写出那么多人，几个族长，就是约翰的儿子谁，什么什么是谁，谁的儿子谁，谁的儿子，非常清楚的想到这些人，这些人怎么样呢？这些人把神借着先知俄德所说的话，他们听在心中，不是听在耳中，而是听在心中。听在心中以后怎么样呢？以后当这个大军，得胜的大军回来的时候，哇，你知道得胜的大军是何等的意气飞扬啊！但他们居然敢出城去挡在他们面前，不让他们进城，这种的勇气，至少我现在比较少看见了。什么什么什么一世赴会的人很多啊，哪一个人掌权就说谁做了对，说了对，但是真正错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敢不敢在一个人意气风发的时候，好像是非常胜利的时候，但是知道他超过了神的话写明了，敢去挡在他面前跟他讲的。假如没有的话，那么就让那一个率着人打仗的将军也好，什么也好，王也好，怎么样，就是落在要被神所震怒的地步。今天有多少做领袖的人是被拥护他的人所害？说被他拥护的人所害也可以，被他自己所害也可以，因为他喜欢别人来拥护他，他喜欢别人来说他好，那么一定会有一群人，既然发现你喜欢人家说你好，我就来说你好，是不是啊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反而落在神的震怒的里面，落在神的震怒的里面。而圣经里面还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犹大虽然犯罪，但是我们以色列人又何尝没有得罪耶和华呢？既然以色列人得罪神，我们也有得罪神的地方。假如我们今天这样对待犹大人， 当有一天我们有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也把我们交在犹大人手里，别人也这样对待我们，那你怎么想呢？哎呀，我觉得真的神感动人所说的话，神在人心中给人的那一种的这个提醒何等的美，好像有点也有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你说不是太吃亏了吗？我从前这个受你的罪受你的苦不是白白吃了吗？不会的，在受苦的时候里面产生了饶恕，这个苦就没有白吃。在这个受苦的时候，这个操练出对同样受苦的人有一种怜悯，这个苦就没有吃，没有白白的吃。反过来讲，当一个人吃了一些苦头以后，最后怎么样，他用别人怎么对待他，他也怎么去对待别人的时候，那么你从前吃的苦也白吃，你也让那些受你罪的人呢怎么样呢，让他们也吃苦，结果变成双输。所以真的求主怜悯。我记得今天这一段圣经真的让我看到，今天在我眼皮底下看到，今天基督教界的里面，教会跟教会，或者说教堂跟教堂之间，同样的教堂的里面的团契里面跟团契里面，肢体信徒跟信徒之间的那一种的问题的纠葛，就有点像以色列国北国跟犹大国南国一样。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偏离神，就成为另外弟兄姊妹可以欺压攻击批评啊，这个打他们，所谓的打就是用话用什么东西来这个赶逐他们的一个理由。那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，赶逐别人的这群人怎么样呢，以后也离弃神，又被另外的人又赶逐，又在那边这不是今天的历史吗？其实不但是今天，在当年在历代之下，我们看见就有这样的光景，犹大跟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跟犹大征战，是不是啊？而今天神界的先知俄德所说的话，要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教堂跟教堂之间，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之间，想到不管我是犹大也好，我是以色列也好，这是让神刑罚他吧。神把人交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他也是慈爱的，好让我们不要做得太超过。批评一个人，责备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去打击一个人，至少我们要有心让他有回头的机会，让他有悔改的机会，或者让他悔改以后有路可以走回来的机会。做人不能太过分啊，做人不能太过分。那么其实我讲这个话我也是蛮沉痛的，我也有被做事很过分的人这个过分过，我也做过很过分的事，这正是我们现在都应该起来悔改的时候。不要忘记以色列好犹大也好，都是神的百姓。好，下面好了，放回去了，放回去就好，放回去了。但是我们翻译说，放回去以后怎么样呢？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要来攻打这个以东人，又来攻击这个犹大人，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地。这个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这个亚哈斯怎么样？他又去求助亚述诸王，就说。以色列人听了神界的先知说的话，把他们放回来了。那么奇怪，这个亚哈斯为什么他不会得着一些教训呢？回来的人他难道不会去问他们说，你们被掳，人家怎么会放你们回来？而且那么好心的，生病的给他洗牲口，是不是啊？又给他们没有衣服的给他们衣服穿，是不是啊？肚子饿的给他们东西吃，是不是啊？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这个用膏来抹他们有病的，又给他们骑牲口。难道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就不会去问那些被掳去又回来的人，以色列人到底为什么这样啊？奇怪，为什么亚哈斯他不会去求问神？他为什么不去求耶和华神帮助他，而他要去求助于亚述诸王呢？ 我这一点都不稀奇。就像我们今天嘛，今天我们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到底是求助耶和华，求助耶和华是讲给别人听的。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依靠医生的心，依靠药的心，胜过依靠耶和华，你同意吗？今天家庭里面夫妻出了问题，我们依靠神的心啊强，还是依靠什么心理医生啊，这个辅导医生啊，甚至依靠这个礼拜堂里面的传道人心更强呢，还是依靠耶和华更强呢？我们这边看到亚哈斯会这样去求助亚述诸王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跟亚哈斯王一样，再有苦难，再有攻击，再有一切，因为我们自己离弃了耶和华，不依靠神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遭遇到一些结果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求助于什么？我们还是求助于世界。我讲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讲嘛，今天人生那么多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今天有多少的病是因为吃了药以后慢慢累积出来的副作用的病？其实不管我们吃人手做的药也好，吃天然上帝所造的中药也好，不管吃什么药，我们知道里面一颗心是依靠神嘛，不是依靠世界上人所说的这些东西嘛。但是亚哈斯王他没有吸取教训，他不但不依靠神，他还继续的向亚述诸王来求救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却发现这个亚述王提格拉庇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，反而怎么样呢？反而欺凌他，把王耶和华殿和王宫里面并且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，损了夫人又折兵，废柴又没有帮助。今天你看看多少人嘛，你看今天多少人求助于世界，钱没也用完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什么叫问题没有解决呢？好像以为钱很有用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样那样那样，搞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不快乐还是不快乐啊？就是说一个不会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他去依靠世界，依靠钱财，依靠什么东西，到最后是靠不住的。假如靠得住的话，应该是最有钱的国家的百姓是最快乐的才对。但是今天统计数字告诉我们，物质越文明，这个国民经济所得平均越高的国家，那个精神病的忧郁症人越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不能解决嘛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人看见说，对，我从前会错，我从前所做的不讨神的喜悦，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我只要回头到耶和华面前，我就有出路。讲给不信主的人听，他们不愿意相信，那么还说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了嘛。今天的问题出在不是不信主的人啊，今天是出在说是已经信耶稣的老基督徒呢。我知道河北去有个问题解答，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这些老信徒信到最后是这样的僵化不快乐啊，是不是？我说哦，是圣经里记的都是这些东西嘛，我们也好读圣经嘛。以色列人犹大人是不是啊，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些在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了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当一个人他慢慢离开神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真正依靠神，他只有求助于亚述，只能够求助于今天的世界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落得的下场跟一般世界上的人不信主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呢，一个真正依靠耶和华的人怎么样？他也会得癌症，他可能也会得什么，但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就跟没有信耶稣的人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今天也有很多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人得了一样的病，怎么样？那个情况反应埋怨不快乐跟那个不信耶稣人一样，那是证明什么呢？他真的没有好好要依靠神，就像这个亚哈斯王一样，到最后落在这样的一个田地的里面。最后要分享的一点，人在苦难的当中应该要来寻求神了嘛， 但是二十二节怎么说呢？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。他居然有一种想法，他居然有什么想法呢？他居然有想法说，大马色的神帮助亚兰王打败他，他说我也去拜大马色的神，或许那个大马色的神也会来帮助我。真的可怜，大马色的神不是帮助亚兰王可以打败犹大人，是因为犹大人得罪了耶和华，耶和华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。他这个问题没有看准。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世界上的人有办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，不是他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他所要的，上帝觉得跟你得罪也没有什么用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你干嘛心里面偏偏的不依靠神，还要去依靠世界上的人？他所得的，他所有的，除非你所要的是真是他所要的嘛？我在想，这个亚哈斯王他为什么会住到巴黎？我相信亚哈斯王真的在我心里面这样相信，因为这个迦南地的人拜巴利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拜偶像的行为的里面有肉体的满足，行邪淫啊，奸淫啊，这个欢乐啊，这些东西。我在想，可能这个亚哈斯王喜欢这一套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他就去效学，他就去跟他们做了一样。而且他一直没有醒悟，我觉得一个人不醒悟是最可怜的。怎么叫不醒悟呢？不醒悟就是一种想法，永远就是这样，神也耶稣也不能够改变，永就是这样的。不醒悟的意思就是不悔改。而这个亚哈斯怎么样呢？在极难的时候他都没有醒悟过来，他照样的去拜外邦人的神，而且还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，各向别的神烧香，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神。亚哈斯的一生，我发现他一直在一个什么呢？一直在受仇敌的攻击，一直在受被掳掠，一直在受被人家欺凌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这样的16年作王的岁月的里面就过去了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活到今天有多少的岁数，我们在里面有多少一直背着同样的仇敌在里面欺压，同样的事情碰到了我们就是同样的反应，同样的事情碰到了我们是同样的痛苦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同样的一种的遭遇，从来都没有靠着主得胜过的，多可怜啊！一辈子下来亚哈斯就是这样一个。我们看到前面的王还有起起伏伏，对不对？还有高潮敬畏神，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亚哈斯这个王怎么呢？一直在被人家打打打还不醒悟，真的求主怜悯。假如你坚持你做的是对的，而你是不快乐的，你的对又有什么意思能出呢？今天我发现有别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老觉得我们对，那个人倒是他也欢欢喜喜的，你对也好，我错也好，这个反正我很喜乐。你看这两个人怎么样呢？今天有多少人在家里面，夫妻之间一定要坚持自己对，你坚持你对，你不快乐，那别人不坚持他对还错，人家倒是靠得住很喜乐。你要哪一种？看得清楚了，不要像亚哈斯，一生到头来做王16年。他做王没有带给他好日子，他自己做王也没有给百姓有好日子过。今天我们信耶稣人，我们自己日子不好过，给人家喜乐，就像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你好像没有好日子过，但是呢你心里面很喜乐，也带给别人有盼望，这还差不多。不然的话像这个亚哈斯王一样，自己也不快乐，给人家也不快乐。哎呀，这个亚哈斯真的是一个失败到不能再失败的犹大王啊！很少数一个犹大王像这个亚哈斯一样乏善可陈，记载亚哈斯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神不能喜悦的事。我们回过头来想想， 今天我们信耶稣到今天，我们所行所做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神喜悦我们，是我们自己说呢，还是神真的喜悦我们？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面带笑容，心里知足啊，是不是啊？行事柔和，哇，这个，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不然我们像亚哈斯一样很可怜，求主施恩，引导帮助我们。而这个亚哈斯王怎么样呢？他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葬在耶路撒冷城里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。今天有些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后人把他送到诸王的坟中去埋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才是后人觉得你才是我们真正的王，有没有？因为一个人掌权做王的时候，别人也不好讲嘛，讲你好讲你坏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你没那么好，愿意讲你好的人就是拍马屁的小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些不愿意拍马屁的人怎么样呢？说你坏他也没有这个种了嘛，怕你对付他了嘛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就沉默的大多数。但等到你一死以后，谁来决定把你抬不抬进这个列王的坟里面去的？那就是百姓。所以求主特别的怜悯，你看看有多少人是被抬进列王的坟墓里面埋，有多少人没有，你就可以知道，那是身后的问题。今天有个人在当权的时候，大家不敢讲什么；等到他不当权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有几个人尊敬他？有几个人爱戴他？有几个人觉得他做的是好，做的是对？一个人不下台，你不会知道你真正自己是什么人。你在人心中的地位，你在掌权的时候所做的事情，到底多少神喜悦，多少人觉得有益处，只有你下台以后才会反映这个事实。求主特别怜悯，上帝没有你上台，千万不要真的上台，免得下台很难看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